今天信息所用的经文取于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到第十六节，弟兄姊妹请与我一同诵读，我将念单节，会众请念双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一主一心一喜，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
所以经常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
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只等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感恩今天早上依然传道将借着我们刚才所念的经文与我们分享上帝的话，题目是从我到我们，共建基督的身体。请依兰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再次和大家见面，也问候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们。虽然你们不能来到现场，但是我们都一直有在纪念大家。两周之前的世界杯决赛，不知道有多少人有起来看那个决赛？哦，哈哈，不多啊，是，我也不是球迷，本来我也不想起来看的。但是呢，那个主日早上有一位姐妹告诉我，四年才一次啊，很值得看哦。但是我也没有定闹钟，可是很感恩，我有起来看到了她的加时赛，很精彩啊！那个最重要的这进球就是在加时赛里，对吗？那整场比赛里面呢，我只认识一个球员，就谁呀？对，就是梅西。可是我发现哦，踢球不是一个人的事，不论这个梅西他的球技有多么的厉害，这一场比赛都不能只靠他自己一个人赢，真正决定胜负的是整个球队的默契和配搭。那我看比赛的时候就在想，其实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一间健康的教会不是靠一位资深的牧者，也不是靠几位很有恩赐的同工，而是整个教会一起配搭，才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那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把信仰活成了自己一个人的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的经历， 心里明明知道啊，我们很需要关系，但是行动上却越来越不敢去靠近别人。也许是因为曾经被误解，或许也是因为曾经我们付出了真心，换回来的却是失望，也有受伤。那久而久之，我们的心可能就慢慢变得退缩和封闭了。可能聚会也还是来，服侍也还在做，可是那个心就渐渐地关起来了。但是神他跟我们说，这个关系不仅仅是他所赐的一个非常宝贵的礼物，也是他非常看重的。很多时候，神都是借着弟兄姐妹的陪伴、鼓励和祷告，让我们重新经历他的恩典。所以保罗在今天的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也提醒我们，神拯救我们不只是为了塑造一个更好的我，而是要在基督里建立一个荣耀的我们。我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听完道都会忘记讲的内容是什么，就算全都不记得，我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神不只是塑造一个更好的我，而是在基督里建立荣耀的我们。那我今天会从身份、恩赐和成熟这三个方面来进入。先让我们一起祷告。高坐在宝座上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求主的圣灵你与我们每个人同在，你开我们的心，你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真的去领受你亲自为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求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把接下来的所有的信息，我们把讲的听的都完全的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恩手当中，求主你来看顾。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那先让我们来看第一点，身份让我们成为一家人。经文开始的时候就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应该与蒙召的恩相称。这是整卷以弗所书的一个转折点。我们在前三次的信息当中，我们有提到保罗他一直在讲神是怎样为我们成就救恩，我们怎样蒙拣选得赦免成为神的儿女，也在基督里面得着新的身份。那到了第四章，保罗才开始说，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那这里的蒙召不是一个普通的邀请，我们知道是神他主动把我们从黑暗当中呼召出来，归入他的家。所以我们今天要活出新的生命，不是靠我们的好行为来换取我们的身份，而是我们已经有了这个身份的基础上，我们来回应我们所领受的。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次序，我们一直在强调，今天我还想再说一次，不是我们表现好，神才接纳我们，而是神他已经爱了我们，所以我们才渐渐有力量在群体当中，在和弟兄姐妹一起成长，也学习面对关系中的各种挑战。那保罗他接着就提到了，我们要谦卑，我们要温柔，忍耐和宽容。这些品格我们发现都不是在独处的时候，都不是在我们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能够培养出来的，而是要在真实的关系当中一点一点被神塑造出来的。尤其是在最亲近的关系里面，我们往往更容易能够展现出我们真实的生命。或许是一句无心的话，也或许是一个没有被理解的期待，或者是一个在服侍当中的误会，或者是家庭当中的一些张力，都会让我们发现 原来我还需要更多的温柔、忍耐和谦卑。但也正是在这些真实的关系当中，神他才有机会不断地塑造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基督。那在第三节，保罗说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的心。请留意，保罗他不是说我们要竭力创造合一，而是竭力保守合一，因为这个合一已经在圣灵当中赐下来了。那我们的责任是要认真地守护这一份原本就已经在的合一了。那保罗为了让我们看到这个合一的根基，他一口气列出了七个一。我们有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指望，一位主，一信，一喜和一神。那我们教会的合一不是因为我们大家表现都很好，而是因为我们已经同属这三一真神了。就像我们一家人一起吃饭一样，有人爱吃辣，无辣不欢，有人只能吃清淡的，有人可能对海鲜过敏，有人却很喜欢吃鱼，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那是因为我们同属一个家庭，所以我们愿意学习照顾彼此的需要。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因为彼此相爱，所以我们才成为一家人，而是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一家人了，所以我们要学习如何彼此相爱。因为这个家不是建立在人的身上，而是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那既然我们是一家人，神也没有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变成一样，都有一样的恩赐。就好像一个身体当中，不是所有的都是耳朵，那神把不同的恩赐赐给了不同的人，让我们整个教会，让基督的身体可以一起的成长和服侍。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第二点，恩赐让我们一起服侍。恩赐让我们一起服侍。那这里告诉我们说，每一个蒙恩的肢体都拥有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那真正的合一不是要抹杀个体的差异，不是说你不能和我一样，而是让这样不同的恩赐在基督里面彼此的配搭，相辅相成。那恩赐它的核心是恩典，那所以既然是恩典，就不是我们可以夸口的，所以恩赐不是我们可以夸口我们自己的能力，也不是我们可以用来比较的资本，是神白白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礼物。虽然大家的服侍恩赐不同，我们的岗位不一样，但是在神的眼里都同样的重要，因为这都是神赐给我们和这个教会的恩典。所以哥林多前书四章七节，他就提醒我们，使你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所以我们不需要因为看到别人的恩赐就觉得哇很羡慕，也不用因为我们觉得自己的恩赐好像很平淡而看清自己，因为神赐下的每一份恩赐都有他的心意。那接下来在第八节，保罗他是引用诗篇六十八篇的一个画面，不好意思，是一位得胜归主的君王把战利品分给了百姓。那保罗把这个画面应用在了基督的身上。基督他降卑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了十字架，他又复活升天，胜过罪恶、死亡和撒旦。之后他就将这样的恩赐赐给他的百姓们，为了要建立他自己的教会。 所以不论是台前的教导、幕后的关怀，还有后勤的服侍等等，每一个服侍、每一个恩赐都是我们从主所领受的恩典，在神眼中的也都是有同样的价值。就好像马太福音25章那个才干的比喻一样，不论你是有5000、2000还是1000，耶稣所看重的是我们是否是忠心的摆上，而不是我们有多少。那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会觉得，哎呀，我也不知道自己的恩赐是什么，那我就不要服侍了。曾经有一位姐妹，她也不善言辞，也不喜欢站在台前。那在疫情的时候，牧者就邀请她去，哎呦，对不起，她去做一些，牧者就邀请她去关心一些渐渐停止聚会、灵命软弱的肢体。起初的时候，她也不确定自己能做什么，她心里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虽然我不会，但神愿意用我，我就愿意试试看。虽然刚开始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不过他就靠着不断的祷告和学习，慢慢的积累经验。后来大家发现，他虽然没有很华丽的语言，也没有做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但神却早已在他的生命当中放下了一份很宝贵的关怀和牧养的恩赐，也很多弟兄姐妹也因着他的关心慢慢地回到了教会。所以弟兄姐妹们，神有时候不是让我们先完全确定自己的恩赐才呼召我们进入服事，而是在我们愿意回应的过程当中，让我们发现神他早已经放在我们里面的恩赐。那这位姐妹的经历也正好说明了，保罗他接下来要说的话，神所赐下的牧者等职分，是为了成全每一位弟兄姐妹，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恩典当中发挥神所赐的功用，一同参与服事，一同建立基督的教会。当然，身为牧者不是为了推卸责任，这是上帝的话语，是为了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责。所以神他期待的不是少数人一直忙碌，一直疲惫，而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被装备，按着神的恩赐来彼此配搭。有时候或许我们会觉得，哎呀，我的这个服侍好像很不显眼，但是我们说恩赐没有高低之分，上帝看重的不是这个服侍在人的眼中有多么的大，多么的重要，而是我们是否愿意用它来祝福教会。所以关键 不只是问我的恩赐是什么，更要是问主啊，你今天想用我这个恩赐去如何的建立教会，去如何的建立肢体。当我们开始这样问，也开始这样活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是一个一个独立的我，而是真正的进入到了我们。当然，这样的生命也不只是停留在教会的里面，也会被我们带进家庭、职场，还有我们所在的社会。那说到社会，下的周就是国庆日了，对吧？对。那大家知道我们今年国庆的主题是什么吗？有没有概念？其实我也不知道哈，我是昨天才知道的，是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那我们感谢神赐下这个稳定的社会，我们也 感谢政府的带领，那我们也非常期待新加坡在前面的未来。可是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我们超越的方向有一点不一样，不是我们自己要跑得更快，跑得更远， 而是我们众人要在基督里一起长成他的身量。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第三点，成熟让我们一起成长。成熟让我们一起成长。神的工作不只是让我们身份合一，彼此服侍，更是要带领我们所有的肢体一起成长，脱离属灵的幼稚，满有基督成熟的身量。那在第十三节，神让我们看见了属灵成长的终极目标，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请注意，保罗他不是说要某一个人长成基督的身量，而是我们众人。在今天这个很强调个人的时代，我们很注重我的目标、我的成长、我的突破等等。当然，这些都不是坏事，我们需要成长，我们也需要进步。但是保罗提醒我们，在基督里面真正的成熟，不是一个人越来越强，而是越来越愿意和弟兄姐妹彼此扶持，一起成长。我们常说，一个人可以走得快，但是一群人才能够走得远。所以，真正的成熟不是我们一个人越来越强，而是我们在这个关系当中，而是我们和弟兄姐妹彼此相连，彼此建立。那神把我们放在小组、团契和教会当中，也不是怕我们无聊，而是他觉得他告诉我们，没有人可以独自达到一个属灵的成熟，我们一定要在小组或者是团契当中。我曾经听过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跟我分享，在他参加小组或者是三人小组团契当中有很多的得着。我知道我们当中还有一些人没有进入到小组团契当中，那在这里我也是鼓励大家，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去祷告，看神想怎样把我们放在团体当中，不论是三人小组、小组或者是团契，我相信都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那经文接着说，让我们不要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保罗不是在否定小孩子，他说的是属灵上的幼稚。属灵上幼稚的人，他容易被错误的思想摇动，也随着自己的感觉和环境会飘来飘去。那今天使我们偏离神的，不只是异端错误的教导，也包括我们的成功至上、我们的个人主义，以及受伤之后封闭自己的心态。当我们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卷缩在自我的世界当中的时候，以为这样我们就不会再受伤，但同时我们也隔绝了自己被爱和爱的能力。那接下来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站稳和敞开自己呢？只有用爱心说诚实话。请注意，这里说的用爱心说诚实话，不只是一句教导，而是一个邀请，邀请我们走出来，走出封闭，走入真实的关系里面。一间成熟的教会是一个我们可以真实做自己的地方，也是一个有人愿意对你说真话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有真理，也要有爱。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只有真理而没有爱，我们讲的话或许是非常的正确，但却会容易伤害到对方。
那如果反过来，我们只有爱却没有真理，那我们为了维持表面的和平，就什么都不愿意去面对，也没有办法帮助对方成长。所以耶稣给我们的榜样是充充满满，有恩典也有真理。所以教会里面的成熟是在爱中持守真理，也是在真理当中活出爱心。那这一点我在最开始去做宣教的时候非常深刻的体会到过。那我们团队在去传福音，在去面对陌生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很有热情，我们很有负担，我们对那些陌生人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上帝祝福你。可是很惭愧，回到团队里面的时候，因为我们大家来自不同的国家，我们有不同的背景，我们有不同的生活习惯，我们有不同的沟通的方式，彼此之间都产生了很多的误会，最后大家非常的受伤，那个团队的氛围大家可想而知。可是后来有一次在敬拜和圣餐结束之后，有一位姐妹，她就非常勇敢的，她敞开，她表达团队当中所面对的问题，那也是非常的感恩圣灵就感动我们团队的每一个人，我们彼此认罪，我们流泪悔改，我们彼此聆听，那之后我们的关系就重新被建立起来，那团队的氛围也变得不一样。那很感恩的是，当团队的氛围不一样，传福音的果效也大不相同。那一次的经历让我非常深刻地体会到，神不仅是看我们做了什么，他更看重的是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不是要去完成那些非常美好的、非常大的一个任务，我们是一群被基督改变的人，我们要一起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那在第十六节的时候，他就描绘了我们身体长成的一个图画，是全身都靠着它联络的合适，各按各职，照着自己的功用彼此相助，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整个身体都是连于基督，我们每一个肢体都是按着神所赐的功用彼此帮助建立，我们的身体才能够更好的成长，在爱中建立我们自己，也建立我们整个教会。我非常喜欢美国红杉树的特点，美国红杉树可以长得非常高，可以高到100米，有几十层楼，可是它的根却不深，它的根大多数都是在1米以内。那它们这么高，根又这么浅，它们怎么样能够经历风雨呢？原来是因为它们地下的根是彼此交织，可以形成一个非常坚固的网格。它一棵树的根是和一片所有的树都交织在一起，所以它们才能够非常稳固的站立，而且它们的寿命也是非常的长，可以1000年、2000年。那我们的教会也是这样，我们要在基督里面彼此相连，我们才能够自己长得高，而且也能够和整个教会站得稳。所以真正的成熟不只是紧紧的连于基督，也是在基督里面和弟兄姐妹们彼此深深相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关系真的不容易。我在预备这天信息的时候，我觉得上帝也是一直在提醒我自己，就像保罗所说的，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真的是盼望我们一起学习。我们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在肢体当中受过伤，也伤害过别人。那我们人的本能反应就是受伤就封闭起来，失望就远离。但是神就这样把一群不完美的我们放进了一个不完美但却愿意成长的群体里面，就是他的教会。在这里没有一个是完美的人，但是在这里我们是一群正在被恩典更新的人。也是感谢神，主耶稣基督不断地提醒我们，神从来没有放弃关系。他不仅要恢复我们和神的关系，他也要帮助我们恢复我们和人的关系。因为基督他先爱了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学习冲突后仍然可以彼此信任，即使受到伤害我们也愿意选择饶恕。哪怕我们不同，可是我们仍然彼此成全，因为这所有的一切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和爱，而是靠着基督他的大爱和恩典。真的盼望我们淮安堂，我们这间教会，我们不是一个单单聚会的地方，而是一个一群彼此相爱、彼此建立、一同成长为基督身量的肢体。虽然我来到华语崇拜时间不长，可是我真的深深地感受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爱，让我们继续下去，因为这是神的心意。我们再一次来读这一句话：神不只是塑造一个更好的我，而是在基督里建立荣耀的我们。那在接下来的时间，我邀请大家可以安静在上帝的面前，求圣灵来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一起低头，求主亲自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或许我们还有一段需要被修复的关系，也或许我们有一个需要被原谅的人。求主亲自地带领我们，我们把我们的重担都交托给神。求主亲自来向我们说话。或许神也让我们看见一个地方，是他一直感动你，让你参与服事的。也求主，让我们勇敢的可以往前迈一步。神在你里面放了一个人，需要我们为他祷告，你知道他现在所处的环境， 点时间。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为我们预备教会、肢体和华恩堂这个属灵的大家庭。因着我们的不完全，我们会受伤，我们也会伤害别人。求主你自己，你亲自来医治我们里面一切的受伤、委屈和失望，夺去我们的胆怯、退缩和自我。虽然建立关系并不容易，但是主，谢谢你，你从来没有让我们独自去面对。求主你继续帮助我们，在你的爱里学习彼此相爱，在你的恩典里学习去饶恕。我们不是要否定曾经发生的事情，我们是要伤害不再继续捆绑我们。再次求主帮助我们，在冲突当中仍然学习信任，在不同当中仍然彼此成全。也求主继续建造你自己的教会，透过每一个我来彰显你的爱，使我们都成为荣耀的我们。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让我们一起从我到我们共建基督的身体。愿神祝福大家。